我们再一次同大家思想马太福音27章啦，第一到第三节。我们首先将呢几节经文去诵读咗出嚟先吓。新约圣经马太福音27章一到三节。到了早晨，众祭司长和民间的长老大家商议，要治死耶稣，就把他捆绑解去，交给巡抚比拉多。这时候，卖耶稣的犹大看见耶稣已经定了罪，就后悔，把那30块银钱拿回来给祭司长和长老说。弟兄姊妹，记得在前几次聚会同大家思想过，就是、在几次经文当中，我们思想的重点就是那五个字，要治死主耶稣。我们就知道魔鬼撒旦在历世历代呢，他会动用他的工人呢来达成这个目标的，就是要治死主的教会，要治死主的仆人，要治死每一个基督圣徒，以致教会在这个地上不能够成为明光照耀的金灯台，基督圣徒亦都不能够有生命的见证，为十字架上的救主耶稣基督所成就的福音去作出见证。但是感谢主的恩典呢，就在整个人类历史世代，在教会的时代，神仍然按着他的心意去招聚他的仆人。所以在当中我们会思想，我们知道当年的撒旦他会招聚祭司长、民间的长老、巡抚比拉多、卖主的犹大一群人去治死主，但是在不同的世代当中，神亦都寻找去呼唤、去差遣、去建立、去兴起他的仆人，在场属灵争战当中为主打美好的仗，以致我们仍然能够建立主的教会成为金灯台，建立基督圣徒，就是成为如明光照耀的基督圣徒。当中我们就会思想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了，那我怎样能够成为一个主所喜悦的仆人呢？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神的仆人呢？还有当我们在教会的侍奉当中，在教会的生活当中，或者我自己追求的过程当中，当我真的要去察验一个神的仆人的时候，究竟怎样看呢？记得上次同大家思想过一个很重要的验证，就一方面就是内在的验证，就是说一个如果真的神所拣选、神所呼召、神所使用的神的仆人，他一定有生命里面的内在的验证。上次我同大家详细去分析和从圣经当中去看，一个神的仆人一定有神的拣选，在创世先神已经拣选了他了，而当时候要到的时候，神会呼召他的。神不单止呼召他，神要亲自安立他，神亦都要差遣他，神亦都要与他同在，成为他的带领，引导他一生的服侍。在当中呢，所以内在的验证很重要。今天特别在三个的侍奉岗位当中，宣教士、真理的教师和牧师，这三个位份是神特别分别为圣的，所以神对这三个位份是很有要求的，他需要有神的呼召、神的拣选，需要有神的安立，需要有神的差遣、有神的同在。那内在的验证呢，我们知道了，但今天呢，我们进入一个新的环节了，就是我们怎样能够知道自己真的是一个神的仆人呢？当我要成为一个神的仆人，我在我前面的标杆，我对自己有什么要求呢？那当我们在教会当中的侍奉要察验一个神的仆人的时候，同样我们需要用圣经的真理、神自己的话语呢去衡量、去察验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会思想到一个神的仆人呢有外在生命的见证、外在生命的流露。弟兄姊妹，圣经非常宝贵提醒我们这方面的，所以每一间教会、每一个侍奉主的执事同工、每一个基督圣徒，我们不可以说不知道，除非我们不打开圣经。如果当我们打开神自己的话语的时候，圣经有足够的启示教导我们如何去察验、去衡量一个神的仆人。未来的日子呢，藉着四节经文，我会同大家思想一个神的仆人他有外在生命的流露的八方面。我首先同大家看过四节经文，大家其实都很熟悉的旧约圣经，以赛亚书42章一到四节。四节经文当然一方面是描写道成肉身降世为人的主耶稣基督，但同时亦都是每一个神所拣选、神所呼召、神所安立、神所差遣、神所使用的神的仆人必须都有的生命的见证和流露的。咁呢四节经文其实好宝贵，如果我哋能够掌握、能够实践，弟兄姊妹，每一个基督圣徒 都应该是神的仆人，亦都会奉神去使用的。那我们首先将这四节经文同声同心去诵读了出来先。旧约的以赛亚书四十二章一到四节，看啊，我的仆人，我所扶持所拣选，心里所喜悦的，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，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，他不喧嚷，不扬声，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，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，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，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，他不灰心，也不丧胆，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，海岛都等候他的训诲。你留意经文的一开始两个字是什么？就是看啊。看啊，这个词汇呢，其实跟每一个基督圣徒讲的，跟每一间神的教会讲的。当我们说要察验一个人是不是真的神所使用的神的仆人，神所拣选、神所呼召的仆人的时候，他会叫我们看啊，即是用我们的属灵的心眼，用我们的肉体的眼睛去观察一个人，去衡量一个人，这个人有没有这种跟着所描述那种的生命的外在的见证和流露。如果有的话呢，加上他自己内在的验证的时候，我们确信这个真是一个神的仆人。但是弟兄姊妹又留意，如果缺乏了这段经文所描述的生命的见证和流露的时候呢，弟兄姊妹很肯定这个真的不是神的仆人。因为神去讲述，他说看啊我的仆人的时候呢，他跟着讲的，我所扶持所拣选，心里所喜悦的。就是说如果一个真的神所拣选的神的仆人，一个神在他一生当中扶持服侍神的仆人，而且他是一个神所喜悦的仆人呢，跟着那个生命的见证和流露是必然存在的。在经文的一路讲下去的时候，包括八方面的生命的见证和流露是外在可以见到的，他自己会察验到，旁边的人亦都看到。这八方面的生命的见证呢，是实实在在的。所以神提醒我们看啊，神的仆人。那八方面是什么呢？如果你留意经文的第一节呢，经文这样讲的，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。一个神的仆人呢，首先有一件事呢一定发生的，就是神将他的灵赐给他，灵赐了给他。当神的灵与他同在，当神的灵在他生命当中作出掌管支配的工作的时候，他才是一个神的仆人。如果他没有神的灵与他同在的时候，神的灵不能够掌管他，不能够支配他的时候，他没有可能是一个神的仆人。但是当神的灵在他生命当中作工，神的灵与他同在的时候，他一定不一样。所以我今晚会跟大家去思想呢，从旧约到新约，我们看看每一个神的仆人，当神的灵与他同在的时候呢，他有什么的表现，有什么的流露，弟兄姊妹一定知道的。所以第一件事呢，我们要察看一个人，无论他是宣教士也好，无论他是真理的教师也好，或者他是牧师也好，我们首先要看一件事，神的灵是不是与他同在，神的灵是不是在他生命当中去掌管他。如果是的话呢，他一定有一些不一样的表现的。所以第一件事呢，就是灵赐给他。第二样生命的流露是什么呢？就是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，即是说在他侍奉当中呢，他是诚诚实实必定将圣经的真理去传扬。他是一个传讲圣经真理的神的仆人。所以弟兄姊妹留意，一个神的仆人呢，他里面必须有圣经的真理，以致他能够透过他的嘴唇，透过他的生命来见证神的道。第三方面是什么呢？就是经文的第二节所讲的，他不喧扬，不扬声，也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。意思是什么呢？这个人一定是一个柔和谦卑的人，就好像主耶稣的样式，他心里柔和谦卑，亦都好像摩西一样，摩西被称为他为人谦和，胜过世上众人。那你为人谦和的时候，他不会扬名立万，他不会突出自己，亦都是施洗约翰的生命的见证，主必兴旺，他必衰微。那所以呢，一步步出来的话，第一个是灵赐给他，第二个他是传扬真理的人，第三他是一个柔和谦卑的人。而跟着呢，在经文第三节呢，就讲论到他是一个有恩慈怜悯的人。所以经文这样讲的，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，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。意思呢，当他面对他所服侍的人，他面对每一个人， 可能那些人是卑微不配的，是软弱失败的，是无能为力的，但他仍然有一份的恩慈怜悯来看待他们，他们能够明白去体谅去扶持这些软弱失败的人。当圣经讲到怜悯和恩慈的时候，意思就是有些人他不配得这份恩典，但是神却因为有一份恩慈怜悯的心的时候，他能够用一份爱去看待他。所以一个神的仆人，他是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，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，他有一份恩慈怜悯的心肠。第五样就经文继续讲下去，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，就是意思就是他一个诚实无伪的人。一个神的仆人一定是内里亦都洁净，绝对不是好像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一样，好像粉色的坟墓，外面风光但里面却是污秽不洁。所以他是一个真实无伪的人，他的生活、他的侍奉、他所有的行事为人都是诚实无伪的。好了，然后第六样是什么呢？他不灰心。不灰心的意思就是信心坚固的，无论他所面对什么的环境，可能充满很多的挑战、很多冲击、很多艰难、很多的缺乏、很多的打击、很多的伤害，但他不灰心的，他一个信心坚固的人。就好像摩西一样，他40年在旷野的服侍的时候，其实他都面对很多艰难的环境，但他仍然能够信心坚固。好，然后呢，也不丧胆。不丧胆就是他有一个刚强壮胆的心，他有勇气的，无论他遇到什么可怕的敌人、可怕的环境、可怕的事，他仍然能够刚强壮胆，就好像大卫一样面对巨人哥利亚，所有的以色列人都惊惶惧怕，但唯有大卫他因为刚强壮胆的时候，他有勇气面对。所以一个神的仆人呢，他第七样就是他是一个刚强壮胆的人，是一个有勇气的人。而最后一样是什么呢？就是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，海岛都等候他的吩咐。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一个直到这两个字表达出他一个至死忠心的神的仆人。弟兄姊妹，侍奉主不是说一段时间，侍奉主是一生之久，由蒙召开始直到人生最后一口气，他都能够至死忠心向主尽忠，就好像使徒保罗一样，他说当跑的路不单止是跑过，是当跑的路跑尽了。如果弟兄姊妹，当我们这样看以赛亚书42:1-4经文就很宝贵了。神开宗明义说，看啊，我的仆人是神所扶持的，是神所拣选的，是神心里所喜悦的，有八种的生命外在的见证和流露。第一，灵已经赐了给他了，神的灵在他生命当中掌管支配他。第二，他是一个传扬圣经真理的人。第三，他是一个温柔谦卑的人。第四，他是一个恩慈怜悯的人。第五，他是一个诚实无伪的人。第六，他是一个信心坚固的人。第七，他是一个刚强壮胆的人。第八，他是至死忠心的人。弟兄姊妹，这样看就很有意思了，就我们看到一个神的仆人呢，不单止有他内在的验证，神拣选他，神呼召他，神安立他，神差遣他，神与他同在。但另外一方面呢，就是他有这些生命的见证和样式，那我们自己可以知道自己是一个神的仆人。当然在我们一生里面，我们未必完完全全能够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平，但这个应该是每一个神的仆人呢应该有的流露。多少水平高低我们不知道，因人而异，但是一定有的。所以八方面呢，生命的见证和流露呢，就让我们能够察验自己，亦都察看一个人是不是真是神的仆人。如果有这些内在的验证，亦都有外在的见证的时候，我们就确定了，我真是神的仆人，这位真是神的仆人。但如果当他缺乏的时候呢，可能他是自己的仆人，甚至乎是魔鬼撒旦的仆人，那就给我们很宝贵的提醒。不过来到这里，我就相信弟兄姊妹可能有一个反应，这个是我今早灵修的时候的感动。很多时候当我们看圣经，看到神对他的子民有些要求，那很容易会出现一种情况，有些弟兄姊妹都会这样说，哇，为什么这么高要求啊？是吧？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听到一些基督圣徒都会这样说，当然他会有一个错觉，他说流传到这么高要求，我经常都纠正这件事，传道人从来没有对弟兄姊妹有要求的， 因为我们自己的本相都是软弱失败无能的人，如果按照我们自己，我们都不敢对自己有要求，所有的要求是神对我们有要求的。那你说神对我们要求高不高呢？弟兄姊妹，我跟大家说是很高的，因为神是一个圣洁尊贵荣耀的真神。一个圣洁的神去面对一群基督圣徒的时候，对他有要求是理所当然的。当我要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神的仆人的时候，神对我们有要求是理所当然的。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属灵的体见，当你是神所拣选的，当你是神所呼召的，当你是神所按立的，当你是神所差遣的，当神要用你的时候，然后神告诉你他对你有这样的要求，你自己觉得怎样？如果一个这样的人，你觉得他是一个怎样的人？有些人觉得、即面对神这么高要求的时候觉得很惨。当主耶稣行神迹奇事的时候，当耶稣基督医治的时候，当耶稣基督扶持的时候，成千上万的人来到主耶稣面前跟随主。但是当他们要跟随主的时候，主就开始讲他的要求了，叫人活着的乃是灵，肉体是无益的。我对你们所讲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他要引导他们归回神自己的话语，然后建立他们。跟着那群人的反应就是、此话甚难，跟着就走了，是不是？剩下那主所呼召的使徒，主都问他，你们是不是都要离开呢？他们就说了，你有永生之道，我还归从谁呢？其实我们需要一个属灵的看见，当神要求越高的时候，代表着这个人在神面前所蒙的恩典越大。为什么我这样说呢？这个是我今早自己在思想的时候一个很真实的看见。我们在墨尔本的地图，我们的查经聚会接近18年的时间，但事实上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人被淘汰的。因为为什么他觉得神的要求太高跟不到，那他们就好像随流失去了。我经常说一件事，我们在查经聚会的时候不是人的聚会来的，不是为查经而查经，是为了遇见这位天地的主、天地的神、这位牧养我们的主、这位生命的主。神很多真理上的要求的确是高不可攀的，但是发现一件事情呢，就很多弟兄姊妹，我们走到一扑一碌都好了、甚至乎有时跌低爬回起身再走。我想回这18年里面，我所认识的由起初一路能够查经查到今日的弟兄姊妹，我今天仍然见到他们，他们整个生命不一样。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，神的的确确将他的要求摆在他们的面前，他们也觉得不是容易，但是当如果这个是他的标杆的时候，他们朝着这个标杆直跑。他们不能够100%做到，但是只要他能够做到1%的时候，亲爱弟兄姊妹，你留意一件事，这个人完全不一样。如果弟兄姊妹有时你安静想回我们以前是一个怎样的人，经历了一段岁月，无论你是最近查经也好，或者你查经了一段日子也好，或者由起初直到如今，你细心思量，今天这个你和当年那个你完全不一样。因为你查了经这么久，你开始有真理，有属灵的智慧，看人生，看生命，看世界。弟兄姊妹，你发不发一件事？这个世界在我们周遭很多的人，包括在我们旁边的人，很可怜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没有神的缘故，神不是他的生命的主，神不是他的牧者，他们是活在这个世界糊涂涂地过他的人生，也都包括很多基督圣徒信了主了，但他不能够在真理上去扎根，不能够在真理当中看到神对我们的要求，看到我们自己当跑的路的时候，他几十年与一日没有变的。可能信了主几十年，想回转头跟几十年之前没什么分别，甚至乎旁边的人看他可能还差过以前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留意呢，当一班神所爱的人，一班属神的人，是我们的确面对神的真理的时候，我们有时觉得真的难度很高。但如果这个是仍然是我们的标杆向着直跑的时候呢，弟兄姊妹，你就成为一个不一样的人。我不是说你大富大贵，不是说你家宅平安，不是说你一帆风顺，不是说你一无所缺，我不是说这些，我是说你的生命的质素，你的人成为一个怎样的人。在过程当中，因为神藉着他的话来引导我们、牧养我们的时候，一份恩典就出来了，就是神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，神的路径都滴下之有。我们原本是何等样人，但经过这段岁月， 神似乎对我们很高要求，我们今天竟然成为一个这样的人。神的要求背后是一份恩典，神越高的要求就是越高的恩典，神越大的要求就是越大的恩典。所以如果当你蒙神拣选、蒙神呼召、蒙神差遣、蒙神使用的时候，神对你的要求越高是理所当然的，因为多给谁向谁多取，多托谁向谁多要，这些要求背后竟然是更大的恩典。你真的体会到这件事的时候，你就会为自己感恩了。八方面的生命的见证和流露，其实每一样都不是容易的，但如果你能够看到这八方面的要求背后是一份恩典来的，我就成为这个世界上一个最蒙福的人。不单止我自己蒙恩，我亦都成为旁边很多人的祝福，最后将来丰丰富富进入神的国，我们能够成为一个真真正正神所喜悦的仆人。所以我就希望弟兄姊妹不要怕艰难，这个是恩典。八方面跟大家思想第一部分呢，就是灵赐给他，一个神所拣选、神所使用神的仆人。我们在旧约的例子当中看到很多，神一定将他的灵赐给他的。我们看到神使用约瑟建立以色列民族，但是神的灵就与约瑟同在的，是人看得到的。当在埃及那段的日子的时候，人在他身上看到神的灵与他同在，他有智慧、他有聪明、他有能力，他的生命不一样的。整个旧约圣经的时候，我们会看到每一个神的仆人，神都将他的灵赐给他的。甚至乎去到士师记的时候，大家看心酸、大家看基甸的时候，连一些人看来生命不是很好的人，但当神要用他的时候，神的灵就与他同在，他有能力、他有智慧、他有聪明，而且他当时的生命很不一样，能够去侍奉主的。咁到新约圣经嘅时候，我哋更加清楚啦。每一个属神嘅人咧，我哋受咗圣灵印记，成为我哋得救嘅确据。有神嘅灵喺我哋里边嘅，一个神所拣选、神所呼召、神所使用嘅仆人咧，神一定将佢嘅灵赐俾佢，与佢同在。因为当神嘅灵与佢同在嘅时候咧，佢会得到两方面嘅恩典，一个就系属灵嘅能力上嘅，另外一个系属灵生命上嘅质素上嘅。呢两样都因为神的灵与他同在，他能够丰丰富富得着，所以他才能够好好的侍奉主。所以灵赐给他就很重要了，无论察验自己或者观看一些的宣教士、一些的真理的教师、一些的牧师，神的灵是不是真的在他身上，神的灵是不是真的支配了他的整个生命，这个是看得出来的。不过当我们这样看的时候，我们面对一个很重要的课题了。因为当我们讲到神的灵的时候，我问弟兄姊妹，你怎样能够分辨是神的灵定不是神的灵呢？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讲得很清楚，不要凡灵都相信，总要察验，是不是？当我们讲灵的时候，这个灵的工作与人同在的时候，会影响了整个世界、整个教会、每一个神的仆人，会影响了每一个人。是因为这个灵是什么的灵在你生命当中作主，你就会成为一个怎样的人。如果世上的人他没有这个属灵的看见，但如果我们有真理的时候，我们发觉这个世界是一个怎样的世界，因为是什么的灵掌管这个世界。一间教会是一个怎样的教会，是因为什么的灵与这间教会同在。一个神仆人是一个怎样的神的仆人，是什么的灵与神的仆人同在。一个基督圣徒也都一样，当他是一个怎样的基督圣徒呢，就牵涉到是什么灵与他同在。当一个人也都一样，在当中呢，我就会跟大家首先集中在思想个灵这个字，灵这个词汇究竟在这个世界，神创造天地万物、宇宙穹苍，究竟在整个人类历史当中有什么的灵呢会存在。当你好好看圣经的时候，由旧约到新约，很多时候讲关于灵这个词汇不断不断的出现的，很多不同的形容词出现，由创世开始直到耶稣基督荣耀再来，在这个整个人类历史当中呢，有三种灵是同时存在的。所以在不同的人身上呢，可能有这三种不同的灵，导致他成为一个不一样的人、不一样的生活、不一样的人生、不一样的侍奉。那什么时候呢这种情况会结束呢？就是当耶稣基督荣耀再来了，经历了白色大宝座审判之后，当天上的耶路撒冷降临在人间，新天新地开始的时候呢，其他两种灵就不存在了，只有剩下一种灵。究竟这个世界上在整个人类历史当中有哪三种灵？因为如果我们有这个属灵的看见，我们就明白为什么这个世界今天会这样，为什么今天这些人会这样，为什么今天的教会会这样，为什么一些的基督圣徒会这样。原因就是跟它里面的灵息息相关。 所以圣经讲，你要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。当你里面的心是什么灵的时候，就支配了我们整个的人生了。如果从圣经当中去看，总共有三种灵。第一种灵，神的灵；第二种灵，人的灵；第三种灵，撒旦的灵。原来这个世界在整个人历史当中，在人生当中，在教会当中，都存在这三种的灵。这么可怕的事情会发生，原来同这三种灵所带来的结果息息相关。那我先从圣经当中去看一下。第一种灵是神的灵。神的灵几时最早出现呢？神的灵的词汇最早出现在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二节，就是起初神创造天地，地是空虚混沌，渊面黑暗，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。好了，然后跟着我们就发觉呢，神介入了人类的历史当中。当神拣选了一些人，神喜悦一些人，神呼召一些人，神使用一些人的时候，往往会讲到神将他的灵赐给他的，跟着就会讲到耶和华的灵，万军之耶和华的灵。所以去到撒加利亚书的时候，神藉着先知撒加利亚就很清楚的宣告了，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是依靠神的灵方能成事。这个灵就是万军耶和华的灵，是不是在当中很清晰的？好了，但是神的灵究竟包含什么的灵呢？很多词汇曾经去形容神的灵的。当我们看到新约圣经的时候，神的灵其实就是三位一体独一真神的灵。那我跟大家看一节经文，在新约圣经的罗马书第八章第九节，在一节经文里面其实将神的灵三方面去启示出来的。在旧约的时候讲神的灵，讲耶和华的灵，但到新约圣经的时候，我们就发现在这节经文里面，原来神的灵就包括圣父的灵、圣子的灵、圣灵的灵。这个就是其实当讲到神的灵的时候讲到这方面。因为如果当一个人有三一真实的灵在他里面的时候，他的属灵的能力和他属灵的生命的属性就会完全不一样。那我们都先将这节经文读出来先。新约圣经罗马书第八章第九节，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，你们就不属肉体，乃属圣灵了。人若没有基督的灵，就不是属基督的。弟兄姊妹，一节经文将神的灵三方面启示出来。第一是万军之耶和华的灵，即是圣父的灵；第二真理的圣灵；第三方面就是基督的灵。其实讲到神的灵的时候，无论是神曾经用多少词汇去表达出来都好，其实真实的一面就是讲到三一真神，神自己的灵。好了，为什么这个认识这么重要呢？因为如果当神的灵赐给一个人，就好像刚才所描述到的灵赐给他的时候，这个人就不再一样了。究竟这个神的灵与人同在带来什么果效呢？那我们就会从圣经当中很多的例子会看得到。当神的灵与人同在的时候，这个有神的灵在他生命当中掌管他、支配他、与他同在的时候，他一定有智慧、聪明、能力、信心、勇气、盼望、恩赐。所以很多个例子，是不是当神去拣选了约瑟、摩西、约书亚、以利亚、以利沙，刚才我所描述的事实，当神的灵与他同在，当神的灵在他里面掌管的时候，我们发觉他会有属天的智慧、聪明、能力。很多例子，当约瑟神的灵与他同在的时候，他能够解梦，是不是他能够治理埃及，有智慧去处理七个丰年，亦都七个荒年。在当中他的生命不一样，当他面对主母的试探诱惑的时候，他能够抗拒，因为他有神的生命属性在他里面。他能够讲出一句见证，就是我岂能犯这大恶得罪神呢？到他在一段时间之后再重新见到他兄弟的时候，我们发现一件事，他有一份的宽恕。当神的灵与一个人的同在的时候，他的智慧、聪明、能力、才干、信心、盼望、勇气和他生命的流露不一样。我们再看摩西，我们看到摩西面对几百万的以色列民族都是一群不可爱的人，但在整个漫长的过程当中，你看到他有智慧、有聪明、有能力、有爱心、有信心、有勇气、有盼望，带领以色列民族。当你看到以利亚的时候，因为神的灵与以利亚同在，面对亚哈王和耶洗别850个先知的时候，他能够有勇气去面对。 所以圣经雅各书就形容佢啦，当佢祷告叫天唔下雨嘅时候，天就三年零六个月唔下雨。但系当佢再祷告嘅时候，就狂陀大雨嚟到啦。咁我哋睇到以利亚系一个大有能力嘅人，以利沙亦都一样吓。当神嘅灵与佢同在嘅时候咧，佢能够看到万山嘅火车火马围绕住佢。喺人嘅眼光当中咧，人睇到佢一个圣洁嘅神人。当以利沙蒙召嘅时候咧，以利亚曾经问佢：你想求啲乜嘢？以利沙当时就只是作出一个呼求，愿感动以利亚的灵加倍的感动我。以利亚就称赞他，你求的难得，就是说当神的灵与他所拣选的人同在的时候，他会成为一个有属灵智慧能力的人，亦都成为一个属灵生命质素好像神的人。到新约圣经的时候其实一样，因为我们知道当我们蒙恩归主的时候，圣灵就内住在我们里面，成为我们得救的确据。问题就是说，究竟我们是不是被圣灵充满呢？神的灵在我们里面，但我们有没有被这个灵去充满呢？圣灵充满不是说我们讲方言，不是说这些、圣灵充满就是说，究竟我们是不是随从圣灵的引导，顺服圣灵，我们是当中被圣灵去支配，被圣灵去管治。如果是的话呢，我们发现同样一件事情会发生呢。第一，我们会同旧约的神的仆人一样，我们会有智慧、聪明、能力、恩赐在我们里面，所以我们才能够去侍奉。但另一方面呢，我们会结出圣灵的果子，即是圣经描述很清楚，就是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赐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。如果当一个人神的灵与他同在，而这个灵是支配他的，是管治他的，他的整个的生命和他的能力、智慧就不一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为什么圣经要讲灵赐给他呢？就是这个原因。所以由旧约到新约，到新约圣经的时候，会看到司提反当神的灵充满他的时候，他能够见到天开了，见到人子站在天父上帝的右边，他也能够有勇气、有信心、有爱心面对那群杀害他的犹太人。在当中我们看到使徒保罗一样，他整个的一生的服侍，他能够美好的仗打过了，当跑的路跑尽了，所信的道守住了，因为神的灵与他同在，而他被圣灵充满，圣灵支配他。所以罗马书第八章就讲这样，我们不单止因信耶稣基督得到神的灵在里面，但我们要顺服圣灵的引导，随从圣灵的时候，于是我们有能力，我们有生命的样式。所以我就希望弟兄姊妹先了解神的灵和带来的果效，其实这个对我们很重要的。因为如果当我们了解了神的灵在我们里面，我们会带来这样的果效。但换句话说，当神的灵不是支配着我们、管治着我们的时候，这些果效就不出现了。所以为什么你不能够真真正正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仆人呢？因为缺乏神的灵的同在、神的灵的掌管、神的灵的支配。好了，当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，每个人他里面都有一个灵的，这个灵就是人的灵。在创世纪的第二章就会很清楚讲到，就是当神创造人类的时候，他用泥土做人，是不是？然后将一口生气吹入他里面，他就成为有灵的活人。所以人的灵就开始出现了。那么这个人的灵去到雅各书，使徒雅各就会讲，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。当神创造人的时候，神将一个灵摆在他里面，这个灵是照着神的形象做的灵在里面。人的灵的讲论，我相信有一段经文会给大家有一个很宝贵的提醒，就是哥林多前书，跟大家看一看这段经文。因为讲论完神的灵，但原来人的里面有一个人的灵的。因为当使徒保罗讲到一些神国的奥秘的时候，他就会讲到一件事，只有神的灵才能够明白神的事，但人里面的灵呢，只能够明白人的事。咁呢段经文咧就记载喺哥林多前书嘅第二章第十节到十二节。只有神藉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，因为圣灵参透万事，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。除了在人里头的灵，谁知道人的事？像这样，除了神的灵，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。我们所领受的，并不是世上的灵，乃是从神来的灵，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。为什么我要跟大家从圣经当中去看呢？因为神 创造人类嘅时候，将一口生气吹咗入里边，佢成为有灵嘅活人。不过个灵咧系人嘅灵啊，所以使徒保罗就喺哥林多前书度讲啦，人里头嘅灵知道人嘅事，除了神嘅灵，冇人知道神嘅事。有一个分界线吓，神嘅灵就系神嘅灵。当神创造人嘅时候，佢将一口生气吹咗入去里嘅时候，佢成为有灵嘅活人咧。呢个系人嘅灵，呢个人嘅灵咧系照着神嘅形象做嘅，所以佢都有真理、仁爱、公义、圣洁。佢同样有智慧、有聪明、有能力。不过呢个系人嘅灵所带嚟嘅果效。好啦，弟兄姊妹，有一件事好重要啦。今日每一个人吓，只要你系一个活人，你里面都有一个人嘅灵。不过好可惜，呢个人嘅灵咧。同神创造人类的时候的灵的质素完全不一样。因为为什么呢？当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，如果我们看到使徒保罗的描述，就是我们死在罪恶过犯当中。即是当人类犯了罪之后，这个人里面的灵的质素就开始改变了。但是因为这个缘故，所以人为什么今天这么多问题产生呢？就是因为同人里面的灵已经充满了很多邪情私欲，充满很多杂质，息息相关。如果当他面对魔鬼撒旦一些试探诱惑，面对世界一些环境的时候，这个人就会犯罪的了。但是今天很悲哀，因为每个人里面都有人的灵。如果当我们的生命是这个人的灵的掌管的时候，那个结果就只有一个，我们会放纵私欲，我们会犯罪作恶。所以圣经由旧约到新约会讲一件事情，世上一个义人都没有。虽然不同的人呢，这个人的灵的质素呢会有不同的，不过这个是对比的。有些人好像好一点，不过其实正确的看法是说没那么坏的意思。因为有些人好像挺好人，但这个只是表面上。但是从圣经当中去看呢，当亚当夏娃犯了罪之后呢，人里面的灵已经是充满私欲，充满各种杂质的时候呢，最后的结果呢，因为这个人的灵的支配了他整个生命的操作，他的生活行事为人就出了问题了。亦都牵涉到今日的基督圣徒的表现都是这样的情况。因为今日呢，如果我未信主的时候呢，我里面只有人的灵。但我信了主之后呢，神的灵又在我们里面。于是夹杂了呢，究竟他是神的灵去支配他的生命，还是人的灵支配他的生命了。但如果当是人的灵去掌管他支配的时候，就很多问题会产生了。如果当一个人的灵去掌管一个人的时候，带来什么结果？我跟大家看几段经文。第一段是罗马书第三章的第十节到十八节。我盼望今晚弟兄姊妹能够在这个查经当中都能够掌握神的灵、人的灵和撒旦的灵，因为带来的结果真的很大的杀伤力的。唯有当神的灵在我们里面的时候，我们才成为一个真正蒙恩蒙福的人生。究竟人的灵掌管一个人的时候带来什么结果？这个是旧约圣经在诗篇的描述，但记载在罗马书，使徒保罗再一次引用这段经文去讲的。罗马书第三章十到十八节读出来。就如经上所记，没有义人，连一个也没有，没有明白的，没有寻求神的，都是偏离正路，一同变为无用，没有行善的，连一个也没有。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，他们用舌头弄诡诈，嘴唇里有毁蛇的毒气，满口是咒骂苦毒，杀人流血。他们的脚飞跑，所经过的路便行残害暴虐的事，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道，他们眼中不怕神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神讲的，自从亚当夏娃犯了罪之后，每一个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人，他里面都有人的灵。但很可惜，这个人的灵的质素就是这样的光景，所以带来这样的后果。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这个世界上今天这么可怕呢？人这么可怜呢？如果人没有真正认识十字架上的救主耶稣基督，被圣灵重生，得着神的灵在他里面，灵赐给他的时候，其实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境况。只不过外表呢，没有人知道他真实的一面。圣经的形容就没有义人，连一个也没有。好了，但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？其实在生活当中呢，就会出现一些问题出来，就是罗马书第一章由二十八到三十二节所讲的。这段经文呢，很多时候我们传福音会讲论到，就是讲到人的罪。当打开这段经文去看的时候呢，弟兄姊妹，如果每个人真的在神面前去 好好省察自己嘅时候，我哋发觉里面当中每一样嘅罪都犯过，单罪嘅次数多少，个严重性大小，点解会咁？就系因为当一个人嘅灵去掌管紧佢自己嘅时候，我哋就明白点解呢个世界今日咁可怕，点解我哋今日侧边嘅好多人与事会发生咁嘅事情？其实因为佢嘅人嘅灵喺度掌管紧佢嘅生命，所以就带嚟呢啲后果吓。咁我哋就会睇咧罗马书嘅一章28-32节，都一齐读出嚟吓。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，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，行那些不合理的事，装满了各样不义、邪恶、贪婪、恶毒，满心是嫉妒、凶杀、憎敬、诡诈、毒恨，又是谄伪的、背后说人的、怨恨神的、侮辱人的、狂傲的、自夸的、捏造恶事的、违背父母的、无知的、背约的、无亲情的、不怜悯人的。他们虽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的人是当死的，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，还喜欢别人去行。弟兄姊妹，如果当我们从圣经当中去看的时候，你看到当人的灵去掌管一个人的生命的时候，就带来这些很可怕的现象。其实这些是活生生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见到的。我们看到旁边很多人与事，因为当他们未认识神的时候，很多时候他会做出这些事。但弟兄姊妹，留一件事情，即使一个人信了主，他成为基督圣徒，在他里面有神的灵，但是他面临一个抉择，就是罗马书所说的，究竟他顺从这个神的灵去支配他、去管治他，定抑或他仍然跟从他自己人的灵的取向呢？如果一个基督圣徒他不随从圣灵的引导，他只是按照他自己人的灵那种的引导的时候呢，就出现一个很大的问题了。不单止未信主的人呢，人的灵产生一些很可怕的现象。即使你信得主了，即使你有神的灵在里面了，但如果你不随从神的灵的引导，就是圣灵的引导，而是只是随从自己人的灵里面的取向，它会产生一个很大很大的生命危机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你掌握到这些经文的时候，你就发觉为什么末世的时候这个世界道德沦亡，人心败坏，很多不法的事增多，但是连神的教会都出现很多问题，连牧师传道都出现很多问题，很多基督圣徒都出现很多问题，原因因为是里面人的灵掌管着他自己，支配着他自己。如果当一个基督圣徒他仍然被人的灵去掌管的时候，就出现这个问题。提摩太后书的3:1-7是对基督圣徒讲的，不是讲未信主的朋友。我们今天看到末世教会的悲哀就是这样的境况。虽然我们今天看很多经文，但我觉得很有价值。我和大家看一看提摩太后书3:1-7，这七节经文读出来先。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，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，贪爱钱财，自夸，狂傲，谤毒，违背父母，忘恩负义，心不圣洁，无亲情，不解怨，好说谗言，不能自约，性情凶暴，不爱良善，卖主卖友，任意妄为，自高自大，爱宴乐，不爱神，有敬虔的外貌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，这等人你要躲开。那偷进人家劳农无知妇女的，正是这等人。这些妇女担负罪恶，被各样的私欲引诱，常常学习，终究不能明白真道。弟兄姊妹，如果留意细心睇经文里面的内容咧，所描述的其实是讲紧基督圣徒嚟嘅。你留意有敬虔的外貌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，爱宴乐，不爱神，卖主卖友，足够不能明白真道。嗱，点解会出现咁嘅情况呢？使徒保罗话末世必有危险嘅日子，今日我哋喺末世嘅末期，所以今日我哋睇到教会一啲唔正常嘅现象产生咧，原因就系因为人系被自己嘅灵去掌管，被支配， 所以產生一種情況。咁亦都有另外一種情況出現嘅喎。如果當一個人嘅靈去掌管緊自己嘅時候咧，提摩太後書四章咧就會講到佢對屬靈嘅事就唔再有興趣噶啦。提摩太後書嘅四章第三節，因為時候要到，人必厭煩純正的道理，以惰發揚，就隨從自己的情慾，增添好些師傅，並且掩耳不聽真道，偏向荒謬的言語。弟兄姊妹，我同大家睇咁多經文咧，其實要俾大家對基督信仰、對呢個世界、對人性、對生命、對人生有一個更全面嘅了解。因為成個人類歷史直到如今，呢個世界而家睇下有兩種靈，神嘅靈。当神的灵与人同在，当神的灵支配人、掌管人的时候，这个人就在这个世界上如明光照耀，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。他会成为神的仆人，他有属天的智慧、聪明、能力，也都有神自己的属性的样式的流露，他能够如明光照耀。但是很可惜，因为每个人生命当中都有人的灵的存在，除非死人，死人就没有人的灵，是吧？但这个人的灵存在，一个人未信主的时候没得抉择，他只能够被人的灵支配。但基督圣徒同样，他要抉择就是究竟他随从神的灵定抑或人的灵，不同的抉择就带来不同的结果。好了，最后一种灵就是撒旦的灵。圣经讲得很清楚，在旧约圣经的时候他描述过魔鬼撒旦的出现。但是留意呢，魔鬼撒旦是受造的天使，他是服役的灵，他原本是一个灵体来的，所以他是灵。但圣经形容这个灵是什么灵呢？是邪灵。神形容魔鬼撒旦是一个邪灵。跟大家看几节经文，给大家更深看到神的灵、人的灵、撒旦的灵。首先看就是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和第二节，我们都一起读出来。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，他叫你们活过来，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，随从今世的风俗，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，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。弟兄姊妹，你留意为什么这个世界上有些很可怕的人呢？除了是人的灵去掌管他自己的时候，他会放纵私欲，他会犯罪。但是比人的灵更加可怕是撒旦的灵。撒旦的灵能够，第一，他能够控制人的。当人落入了魔鬼的网罗当中的时候，他的思想、他的反应、他的生命、他的行事为人出了问题。但最可怕呢，撒旦不单只能够去掳掠人，人落在魔鬼的网罗，撒旦能够进入人的心里面的。所以你看到为什么由旧约到新约被鬼附的人呢，是讲他被邪灵进入他里面，所以要赶鬼，是吧？其实这些灵是撒旦的灵来的。但是撒旦的灵呢，你看犹大卖主的时候，圣经形容得很清楚，撒旦入了他的心。咁你睇到阿拿尼亚同埋撒菲拉，佢哋其实当佢本来奉献咗俾主啦，当讲大话嘅时候，彼得责备佢哋啦，撒旦喺你嘅心里面。咁于是我哋发现一件事情咧，喺成个人类历史当中，当神嘅灵与人同在，这个人成为一个光明、圣洁、真理、有神样式嘅人，有神能力嘅人。但系当一个人嘅灵支配人嘅时候咧，佢会放纵私欲，佢会犯罪作恶。但系最可怕系乜嘢呢？就是如果当撒旦的灵能够进入一个人的生命当中去掌管他的时候，他就变成一个我们华人的词汇啊，叫做良心丧尽，心狠手辣，丧尽天良，无恶不作。在人类历史当中出现的，如果大家看我们中国历史就知道，秦始皇焚书坑儒，不是偶然发生的，他不是精神病人，因为撒旦的灵在他心中支配着他。但不是只停留在那里，你留意在希特拉的时代，是不是一个这样的独裁者能够杀死600万的犹太人？在柬埔寨的时候，波尔布特的政权杀死200万的柬埔寨人。在主耶稣的时代，希律王下令杀死两岁以下的所有婴孩和小朋友。到现在现今世代，其实很多恐怖的事情发生，可以跟弟兄姊妹预言，这些不法的事呢，这些人看来非常恐怖的凶残的事会继续发生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到末世的时候，神已经会任凭撒旦的灵支配这个世界。如果神的教会、神的子民、神的仆人能够在这里，即按照圣经的真理提醒世上的人，提醒每一间神的教会、每一个基督圣徒的时候，很多时候世上的人落有一种光景，就是没有神的灵，只有人的灵，还有撒旦的灵去控制了他、支配了他。 我哋有个亲人同我哋讲，呢、这个世界越嚟越美好啊！呢、这个世界唔会越嚟越好，呢、这个世界的确越嚟越进步。所有嘅科技、政治、所有生活享受越嚟越进步，但有一样嘢系人越嚟越倒退嘅，就系、是、人性越嚟越败坏，人性越嚟越丑陋，越嚟越邪恶。呢、这个世界好多不法嘅事，人体嚟丧尽天良嘅事不断不断嘅发生。因为点解咧？撒旦嘅灵已经喺呢个世界掌管啦，甚至乎佢会去到神嘅子民当中，去到神嘅教会当中。所以点解撒旦教会会成为按灵系生、按实系死嘅教会咧？点解会成为老底家教会咧？神嘅灵唔喺教会当中啊，系撒旦嘅灵喺教会当中，系人嘅灵喺教会当中。但系点解有啲教会唔一样咧？士妹拿教会唔一样，腓拉铁非教会唔一样，因为神嘅灵与教会同在。神的灵与他仆人同在，神的灵与他基督圣同在，他们就成为不一样的人。当讲到说神的仆人，神会将他的灵赐给他的时候，首先我们要了解这个世界上有三种灵同时存在，神的灵、人的灵和撒旦的灵。那我们就要问，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什么灵？在这个人生命当中有什么灵？在这个群体当中有什么灵？弟兄姊妹，如果我哋冇呢个属灵嘅睇见咧，我哋又会糊糊涂涂撞咗好多板嘅。但系如果我哋明白嘅时候，我就知道看啊神嘅仆人，看啊神嘅教会，因为神将佢嘅灵赐俾佢哋，神嘅灵与佢哋同在，圣灵与佢哋同在，成为佢哋嘅保卫师，带领牧养佢哋嘅时候，佢哋就能够喺呢个世上如明光照耀，将生命嘅道见证出嚟。但系如果呢个群体呢、这个人，是被他的人的灵掌管的时候，他只会成为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，他会放纵私欲，他会犯罪作恶。但最可怕的就是一个群体，一个人被撒旦掌管了、控制了的时候就很悲哀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无论观察自己、观察这个世界，我们要看看究竟这个人生命当中是什么灵呢？弟兄姊妹，我们是一群蒙恩的人，我们里面有两种灵。第一，我哋诚诚实实啊！我哋真系有人嘅灵，所以人嘅灵里边咧有人嘅灵嗰种嘅软弱失败里面嘅，我哋有。但系感恩我哋同时有神嘅灵喺里面，有神嘅一切嘅丰盛，有神嘅圣洁、公义、仁爱、真理、光明喺我哋里面。问题就系我哋抉择喺边度啦？所以罗马书第八章就讲呢样啦，即系圣灵重生咗我哋啦。呢、这个圣灵生命嘅律系咪所跟从嘅咧？如果系嘅话，我哋会结出圣灵嘅果子，我哋会有圣灵嘅能力。我哋会有圣灵嘅恩赐，圣灵嘅恩膏与我哋同在，咁我哋唔一样，所以呢个系一个抉择啊！最可怕就系撒旦嘅灵啦。讲到呢度嘅时候咧，我会同弟兄姊妹讲一件事咧：神嘅灵、人嘅灵、撒旦嘅灵同时存在。换句话讲咧，每一个人都有呢个危机啊！唔理你系一个喺救恩门外嘅人，或者一个已经属神嘅人，都有可能呢三个灵喺佢里面噶。当然我们属神的人已经知道了，我们有人的灵，有神的灵。但是如果我们万一在一些罪恶过犯当中的时候，我们消灭了圣灵的感动，我们自己真的放纵我们自己人的灵的时候，撒旦的灵就会来，他不会控制到我们，但他会影响到我们的。但如果在救恩门外的人，他就会在当中受到很大的影响了。我们见到一个人为什么有时不一样的表现呢？原因很简单啊！今朝早上，当他起身灵修跪在主的面前去亲近主，神的灵与他同在，他成为一个圣洁的神人。好啦，但到中午的时候咧，当他在现实的生活环境当中，当他面对各种各样的试探诱惑，开始人的灵那种的控制力出来了，他被人的灵去掌管的时候咧，他就会成为一个人的样式，他就会放纵私欲，他就会犯罪作恶。如果万一到晚上咧，如果他真的落入了魔鬼的网罗的时候，那就是大件事了。所以我们发觉人在他一生当中，或者不同的时段当中，或者教会，或者一个群体，有时是神的灵掌管，有时是人的灵掌管，有时是撒旦的灵掌管，所以就导致有完全不同的结果。你看一个国家民族，好，美国是清教徒立国的，当他们立国的时候，很明显神的灵与美国同在。当时的美国和今天的美国完全不一样，但今天的美国一定是撒旦的灵同在的。所以今天很多败坏、很多丑陋、很多邪恶的事情在美国发生，但不是单止美国，在世界上很多国家、很多民族一样的。当哪个国家、民族、哪个家庭，如果撒旦的灵在当中去能够 掌管控制的時候，一定出現很多很多的問題的。弟兄姊妹，為什麼今晚要花這麼多時間跟大家講呢？神的靈、人的靈和撒旦的靈呢，就是因為我們的出路只有一個。如果我們的人生要成為一個光明聖潔的人生，以恩典為年歲的冠冕的人生，我們必須去追求一件事，神的靈去掌管我們。所以就要需要有三個行動，我希望大家去了解，今天我們需要，我們求神的靈掌管我們、支配我們、控制我們，這是我們第一件事要做的第一個行動。第二個行動是什麼呢？我們要致死裡面人的靈。所以主耶穌說得很清楚的，若有人跟從主就要什麼？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來跟從我。的意思是什麼？就是要將你自己裡面人那種的靈屬性、那種控制力去致死的。即如果你不能夠致死裡面人的靈，他控制你的時候，你就會出問題了。所以一方面我們要隨從聖靈，我們跟從聖靈，但另一方面我們要致死我們裡面人的靈。但第三方面當然的行動就是跟魔鬼撒旦打一場屬靈爭戰，務要抵擋魔鬼，魔鬼就必離開我們逃跑。所以第三方面就要抗拒撒旦的靈來攪擾、迷惑、破壞、掳掠我們。提摩太后书里面会讲到，所以一个神的仆人为什么要帮助一些软弱的肢体呢？就是将他们从撒旦的网罗当中释放出来。今天很多人其实他已经落入了魔鬼的网罗当中，身不由己的。三种灵带来三种不同的结果，有三种的行动。第一，恳求真理的圣灵不单止与我们同在，更加支配掌管我们。第二，我们靠着主的恩典致死我们里面人的灵那种的自我中心、那种的软弱、那种败坏。第三，我们要抗拒魔鬼撒旦的灵。但是当我们有这三个行动的时候，我们就需要有三样神的恩典，我们才能够实践到这三个行动的。这三样恩典我就不跟大家讲了，由大家去看回最近其实我的正道里面就会讲到了，那美好仗打过能够得胜魔鬼撒旦，其实有三方面我们需要的。第一，我们需要羔羊血。弟兄姊妹留意，如果我们要神的灵与我们同在，神的灵掌管支配我们、控制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必须被主耶稣圣洁的宝血来洁净洗净我们的。所以使徒保罗说得很清楚，在大户人家有金器、银器、有木器、瓦器、有贵重、有卑贱的，然后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说话，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，才能够作贵重的器皿。即是说如果神的灵赐了给我们了，我们要被圣灵充满、被圣灵掌管支配的时候，我们必须在神面前自洁，只有靠主圣洁的宝血。如果我们没有主羔羊的血的时候，圣灵不会在当中充满我们的。所以弟兄姊妹留意，要被圣灵充满不是走去学讲方言，而是要自洁脱离卑贱的事。这是第一样的恩典，就是靠着主羔羊的血。第二样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要抗拒魔鬼撒旦的时候，需要见证的道。见证的道就是神所启示的真理，我们才能够认识魔鬼撒旦的作为、一切的迷惑、搅扰和破坏。如果我们没有真理的根基，其实我们分辨不到的。如果我们不能够从圣经当中去看的时候，我们没办法知道原来这个世界上有三种的灵：神的灵、人的灵和撒旦的灵。每一样的灵带来一个天渊之别的果效。只有我们拥有真理，我们才能够抵挡魔鬼，不知道落在迷惑当中。当然第三样就是，我们如果要致死我们里面人的灵，我们只能够靠一样的恩典，就是基督的爱。因为没有一个人会约束自己、会致死自己的，即是其实我们是要讨自己喜悦、满足自己，唯有基督的爱感动激励我们的时候，我们才甘心乐意能够致死我们里面人的灵。所以三方面的恩典就是，第一，羔羊的血；第二，就是基督的真理；第三，就是基督的爱。我们说要认识一个神的仆人，即是八方面的生命的见证的流露。第一方面就是神的灵赐了给他，但这个灵是什么灵呢？一定要是神的灵。如果我们不能够分别神的灵、人的灵还是撒旦的灵，那我们就很悲哀。我跟弟兄姊妹说，今天很多人他不是神的灵掌管他的，他是被人的灵掌管他的，甚至乎他已经被撒旦的灵控制了他。但是因为这样的缘故，他就会融合了心眼，什么都看不到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，即能够知道为什么这个世界越来越多痛苦、越来越多伤害、越来越多不快的事增多呢？因为很多人被自己的灵、人的灵掌管，也都甚至乎被魔鬼撒旦的灵去控制了，所以带来一些我们人体里很严重的后果，很多的杀伤力。所以我们的出路只有一个，就是抗拒魔鬼、致死人的灵， 被圣灵充满掌管我们，但我们只有就是靠这位十字架上的主救主耶稣基督，所以除他以外别无拯救，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，唯有靠着基督宝血、基督的真理、基督的爱，我们才能够真真正正被圣灵充满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能够成为一个神的仆人，如明光照耀。所以如果我们不能够在圣经真理掌握的时候，我们看到很多现象，我们发觉很多令人很难过的现象，但我们不明白为什么。今天查完经之后呢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就很容易看到人的灵掌管他。他讲说话就是这么说，因为人的灵掌管他嘛，你不用奇怪。但如果神的灵掌管他的时候，他讲的说话就不一样的了，他的反应就不一样的，他的喜好就不一样的了。但是当然如果撒旦的灵掌管他的时候，我想你和我都走夹不透了， 是很可怕的。今天当我在一个国家生活，这个国家究竟在撒旦的灵的权势之下，还是在神的灵权势之下？所以移民不是选经济啊各方面，如果我再移民，我就要问我去到那个地方的时候，是不是神的灵与这个地方同在，神与这个国家民族同在？如果是的话，我就要去了。但如果万一我找不到这个国家民族，不要紧，我就要找有没有间神的教会是神的灵与这间教会同在的。因为如果神的灵与这间教会同在，当我去到的时候，我就能够可以靠着主三方面的恩典的时候，神的灵就掌管我的一生，我就成为一个蒙福的人生。但如果不是在世界里的时候，世界里只有两种灵，所以使徒保罗讲得很清楚，世上的灵只有两种，一个是人的灵，一个是撒旦的灵，唯有在基督耶稣里才能够有神的灵。但我们很蒙恩，因为我们都已经是基督圣徒了，其实我们里面已经有神的灵了，不过问题我们能不能够顺服，能不能够跟随呢？这个就是我们要作出的决定。弟兄姊妹，今晚查经其实很重要的，你和我都会在一个世界的意思就是你和我都会在人当中。如果你对人性没有一个了解，你不知道他生命当中是什么灵掌管他呢，我们其实很困难的。但如果当我们明白的时候，第一，我自己有神的灵掌管了我自己，支配了我自己，我能够面对到任何的人，同埋我会明白佢点解会咁样反应，点解会咁样表现。其实好多时都好悲哀，佢哋身不由己，因为佢里面系人嘅灵，佢唔能够突破嘅，因为世上一个异人都冇啊嘛，系咪？佢里面又系人嘅灵，佢咪就系讲人嘅说话咯，佢咪有人嘅取向咯，佢咪有人嘅反应咯。佢出路就系佢能够因信主耶稣基督嘅时候，得着神嘅灵喺佢里面，佢先能够有一个转机，佢先能够有抉择。但最悲哀就系今日世界有一啲人，其实佢被撒旦嘅灵控制咗。但最可怕就是，如果教会都是这样的时候，就没什么好日子过了。求主帮助。
我听到你今晚这个分享，我才知道原来是人是不同的状况之下，他是有不同的灵在他身边，可以帮我理解到为什么我身边的人会是有这样的表现。所以多谢你。
因为我们今天就是对旁边的人与事不理解的。回应你这个问题，因为一个人的成长过程当中都是人的灵，但因为的成长过程不同的时候，这个人的灵的质素都不一样的，所以有些人会好一点，有些人会差一点。不过整体来讲，当撒旦的灵来搅扰的时候就出了问题，他就六亲不认的了，可以，你一点都不用奇怪。但是不单止旁边的人是这样，可能我们自己都是这样，是不是？所以我们就要警醒谨守，小心免得入了迷惑。所以我们要常常就是追求被圣灵掌管我们，所以说被圣灵充满其实就是这个意思。我们已经因信耶稣基督得着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作主作王，如果我们是随从圣灵，我们必定结出圣灵的果子，也都有属灵的恩赐、能力、恩膏与我们同在。我们都不完全，不过仍然能够在这个世界上如明光照耀。你说得对，今天我们看到旁边的人，看到很多现象，但很多时候我们不明白为什么。好啊，乜你咁嘅？未信主系咁，信咗主又系咁，我哋都唔明啊。但系而家就明啦，佢究竟喺边个状况当中？如果佢被主嘅宝血洁净，佢亲近主，神嘅灵充满佢，神嘅灵管治佢，你会喺佢身上见到主耶稣。但系当佢系人嘅灵掌管佢嘅时候，你咪睇到亚当夏娃咯。好啦，当撒旦嘅灵掌管佢嘅时候，你咪喺身上睇到魔鬼撒旦，藉着圣经去提醒我哋咯。但我觉得这个是对教会好，对神的仆人好，对每一个基督圣徒好，都很宝贵的提醒。总要警醒祷告，免得入了迷惑。 咁我一定喺度今日結束啦。